中间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信心的转机，是列王记上第二十讲。有请谢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一起来，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拣选我们，你爱我们。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论我们带着什么样的重担，或者怎样的一些令我们烦心的事情，主，我们求你来帮我们挪去。我们也知道，我们若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你必为我们成就。但主，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信心不足，但也求你在此一刻赐我们有信心，坚固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经文，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怎样在顺境逆境当中都仍然坚信你的美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的主题是信心的转机。信心呢，是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大主题，其实也是个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经常教导我们说，也劝我们要做一位有信心的人，而且圣经也说，有信心的人神会喜悦，对不对？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些圣经的话。但是呢，我们也常常因为这些的教导呢，会有点苦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很不稳定，有时候甚至脆弱，也容易变，有时信心很强，有时信心却好像一看不及，不堪一击， 很不稳的那种感觉。特别是当我们碰到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的时候，一些横祸啊，或者是一些不顺，我们就会埋怨，我们会信心动摇，对不对？我们对神有一些的怀疑，对祷告是不是有效，甚至有点不知可否。但是这不代表说，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神就会不喜欢我们呢？因为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这是我们会有的苦恼的。比如说，你家小孩生病了，你照顾他，照顾到半夜，祷告求神医治他，却没什么好转。渐渐的，你开始会觉得祷告好像没有用，你的信心开始会动摇，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又比如说，你的儿女叛逆期，你跟他说他不听，你劝他，他当你耳边风，你大声一点，他跟你顶嘴。你说，神啊，为什么会这样？求你改变他的心。但你祷告完之后，你发现你的儿女并没有什么大的转变，然后你扪心自问，你觉得对上帝好像还是挺怀疑的。弟兄姐妹，在这种天灾人祸、苦难很频繁的时代里面，我们的感觉是，神啊，你为什么不拦阻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呢？所以我们经常会因此信心不足，可能是不相信上帝存在，或者不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甚至不相信神会做什么事情。因此我们就在想，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神会不会不喜欢我呢？弟兄姐妹，相信你我都试过这种情况的，我们身处在信心的危机当中，而当我们经历了这种状况之后，我们的信心会受到考验。但你会发现，当信心经过考验之后呢，我们的信心会被撼动，会被冲击，甚至有时候会被打倒。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些撼动、冲击、打倒之后呢，我们仍然继续会信靠神。而如果我们能够熬过那个难关，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再重新再一次被建立起来呢，我们会比以前更长进、更坚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信心会有危机的，但信心的危机往往又是信心的转机。 它会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深化。所以今天呢，我就很想透过圣经里面的这么一个记载来说明呢一件事情，就在你我的人生当中，神有时候会允许我们碰见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会导致我们信心会动摇的，是有危机的。但是呢，这些危机其实又是神给我们信心能够有一个转变、一个转机的机会。只要你坚定的不放弃神，你的信心的危机会成为你信心的转机，而且带来好的结果。这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刚刚我们读了其中一部分啊，但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我们上一次在说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已经稍微看过，但在今天呢，我们会仔细的去分析里面的一些细节哈。还记得那时候先知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说以色列会怎样不下雨3年零6个月，对不对？结果雨水就停止了。起初神是透过乌鸦雕饼来供养以利亚，因为没有东西吃嘛，然后呢让他在基利西旁拿那里的水喝。后来因为这个旱灾呢就挺严重的，后来这个基利西的水也干枯了，所以以利亚呢必须有另外的生存的方式。所以神就对以利亚说，你起身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是叫西顿的撒勒法，住在那里。他说我已经吩咐有一个寡妇会供养你。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去撒勒法呢？撒勒法在哪里？这个图有点小哈，但我已经尽量把那个圈圈起来了，那红圈呢就是撒勒法，就是基本上呢是在以色列的西北方。他为什么叫西顿的撒勒法呢？因为西顿跟他很看，西顿比较大，撒勒法也比较小，所以西顿 来做这个指标。那他是一个外族外邦人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许会想，神为什么会让一个外邦的寡妇来奉养先知呢？尤其在饥荒的时候，而且他说这个寡妇挺穷的他是最首先没有食物的人，因为在那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面，寡妇是最可怜的。以现在的说法来说呢，就是请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比如说你去宣教哈，上帝安排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穷家庭来照顾你哈，就是有点奇怪哈。一般来说应该是找比较有经济能力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家庭来接待这个以利亚，对不对？但神却找了这个自己自身都难保的寡妇来供养他。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意思的。而那最可能的原因呢，看完了之后呢，我觉得是跟这个寡妇的信心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后来在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个耶稣曾经称赞过这位穷寡妇的。比如说在路加福音24章24到26节、okay, 这里读给你们听。耶稣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色列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意思的相比，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呢，上下文就是告诉我们，当时有一群人不相信耶稣，所以耶稣就说到，你们不信，其实你们本来就有这个前科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老祖宗那边很多寡妇以利亚都没有去，为什么呢？只去了这个撒勒法的寡妇那里。为什么呢？因为撒勒法的这个寡妇的信心比他们强，所以是跟他的信心有关的。所以先知没有去以色列人的地方，反而是去了外邦人的地方，是因为先知在自己的地方他不被接纳，反而在外邦人的地方他被接纳。也就是说自己的人不相信神，没有信心，而外邦人反而相信神，有信心。 愿意接受神的这个安排。所以神拣选这位寡妇呢，成为以利亚的供应者，应该是跟这位寡妇的信心有关的。所以我们说，哎，这个寡妇的信心应该很强了。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看这一段经文呢，你会留意，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以列王记上，你会发现这个寡妇的信心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全的，而是经过了一系列的遭遇之后呢，她的信心经历危机才有转机，然后以致后来耶稣用她来做例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神的考验有时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也不知道上帝在背后的策划的用心是什么。正如这位穷寡妇并不晓得上帝其实拣选了她，要来使用她的信心，考验她的信心，也要建立坚固她的信心。也许今天弟兄姐妹，你也的遭遇也是神在考验你，这是他的美意，他要使用你来成就某些事情，在过程当中他要建立你的信心，如果你愿意配合他，最后你的信心会因此被建立起来，你的信心在你这些种种的遭遇之后呢，会变得更完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看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以利亚跟寡妇见面的第一句话呢，在这整个故事的一开始呢，以利亚见到这个穷寡妇，就神说你去见这个穷寡妇，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跟他有个要求，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因为他没有水喝了，然后走到撒勒法可能很渴了。然后这个穷寡妇就很有爱心的去拿水给他。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句话就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要水要饼。那这个穷寡妇呢，如果你我不知道你是穷寡妇，你是这样，给了你水喝你还跟我要饼，怎么得寸进尺哈。这穷寡妇没有这样说，穷寡妇只是这样说哈，他说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哈。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的神启示，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饼里只有一点油，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要找两根柴，因为要为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就是已经到了最后一餐，刚刚时间就是在这个当头。那其实呢，穷寡妇是可以跟以利亚说，我现在老兄现在是饥荒，我是个穷寡妇，要养一个儿子，家里的粮不够，你到别人家去吧，我有心无力。但是穷寡妇没有这样说，反而她是逆来顺受的，照着以利亚的这个吩咐去做，甚至赔上自己跟儿子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发现这个人非常好客，他接待远人，自己没有也要供应，这是中东那些人的那种美德。但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稍微一点这个穷寡妇的信仰。那他虽然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但他知道什么？他认识耶和华。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就是说他对以利亚这位神呢是略有所闻的，所以他把耶和华当着以色列的神，也表达了他对以色列的这位神的尊敬。那 想一想哈，这个穷寡妇可以像很多人这样哈，你是基督徒啊，你还会挨饿啊？你是基督徒，你还会没水喝啊？你会基督徒还没有饼啊？你还要找我一个非信徒来帮你啊？你信的神不是真神吗？不是很厉害吗？你去求他呀，他还帮助你解决问题。有没有试过有些配偶，其中一个信，一个不信的 ？OK， 你信的那么好，你就求他吧，你就祷告啊，你看看会运不运云哈？就是配偶所讲的风凉话，大家都可能听过哈。但寡妇没有这样做哈，她虽然不是以色列人，却比许多以色列人更相信神哈。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妇人呢是怎样呢？她就照着在圣经里面呢就记载，她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哈。那这一句话里面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明明是一位绝望的寡妇，但她顺命的走上一条她从来没有走过的信心的道路。英文有句话叫 nothing to lose，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损失了。既然已经没有什么损失，就不容稀释。其实弟兄姐妹，我在这样想的，当我们在人生路上你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没有出路的时候，既然已经是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不如就转过来更相信上帝。这也许是你走投无路的原因，神让你走不下去，就是他想透过这个遭遇来建立你的信心。就我们发现穷寡妇不顾一切的把自己献上，结果怎样呢？他经历了一个大神迹哈，那结果就是圣经里面就说他把这个献上的神就让他使用之不尽，就是越变越有哈，这跟这个五饼二鱼的遭遇有点像然后他不顾一切的摆上就看到了上帝的作为。所以以利亚这情况是这样的，以利亚就对他说你不要惧怕，照你所做的去做哈，然后你就做一个小饼给我哈，然后你做完之后你弹了一只饼，面不减少，这个瓶里的油并不短缺，就是你做完之后 一直会有。结果是怎样呢？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弹类的面果不减少，他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在资源不足底下，或者觉得事情没有太大的好的发展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注意自己缺欠了什么。在这种安全线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担忧，我们信心会动摇。但是呢，我们发现穷寡妇却是在她最缺乏的时候呢，却经历了最多神的恩典。所以十五节说，她吃了许多的日子，简短的一句话，成为神与人同行的一个标记。所以我们发现在她最穷困的时候，却是她跟神同行的时候。我常常说一句话，大家可能听过，当你越觉得神不跟你同在的时候，往往就是神跟你最靠近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当你觉得神不存在，是因为你遭遇很大的苦难，你觉得神不存在，在那个时候却是神跟你最亲近的时候。我就讲个例子哈，大家都知道我两周前就开始这个腰疼，哇，疼得厉害，最疼的那一天就是发生的那一天，那天晚上看完医生都没用，回家吃完那个止痛药也没用，就痛到呢，我发现我只有一个姿势是舒服的，就是跪在那里祷告的姿势，趴在那个凳子啊或者床前哈。那结果呢，那天晚上睡也不是哈，结果就怎样呢，就是趴在那里哈，趴在那里睡哈，就是趴在那里就祷告姿势。我说反正就趴，这是祷告的姿势，那就多祷告，所以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睡着了，然后爬上床，然后再睡一下，又疼又下来又，所以那天晚上可能就是我祷告最多的一次了，就是趴在那里就是如果没有这个遭遇，可能就没有了这个跟神那么亲近的一个机会。当然你说好不好受，不好受，就挺疼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些的遭遇，使得反而就是你发现，但痛的你说，神为什么你不让我快点好起来哈？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你最靠近神的时候，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就是有点矛盾的哈。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信心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信心是非常重要哈。所以比如说有些经文告诉我们，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耶稣对管会堂的人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也提醒门徒，只要信就必得着。而寡妇的这个行为结果印证了他信心的果效，他那小小的信心带来了超过他所想的结果。弟兄姐妹，故事说到这里，你应该会想，哇，穷寡妇的信心应该到此炉火纯青了吧，从开始对这个耶和华有点认识，那现在又经历这个饼面不减少油不缺乏的状况，看了一个大神迹，从此以后信心 满分，不再怀疑了吧？是不是如此呢？如果你经历了这样的大神迹，你从此以后还会不会再回忆上帝？会的，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穷寡妇到后来还是怀疑。为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下去。这件事情以后呢，圣经说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其实就是指那个穷寡妇，但这里呢改了一个称呼，称她为做主母的妇人。也就是说这个穷寡妇本来可能不穷，曾经做过主母，但现在死了老公，家道中落，可能是因为饥荒家破人亡，然后剩下她跟儿子。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她儿子病了，而且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到听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的想法。先知以利亚跟他一起住，有神迹发生在他的身上，儿子还是病得死了，病得要死了，对不对？这是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插曲。好人不是应该有好报的吗？穷寡妇好客接待了先知，尽一切所能救济先知，听上帝的话，因此能够跟先知一起经历神的这个同行的这个日子。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经历了这个跟神最亲密的日子。但为什么还有灾难临头呢？为什么这么跟神亲近的人还有灾难临到他呢？信靠神的人为什么还会有横祸呢？弟兄姐妹，我们人就是很难接受这种的想法的。信了主不是要一帆风顺的吗？信了主为什么还会有苦难呢？我为教会去探访人为什么还会出个车祸？主啊，我要去救灵魂呢，你为什么还让我出车祸？为主到宣教，我为主宣教到非洲百毒不侵，那里流行什么病我都不会中，你说会有这种事情吗？你不小心还是会中的。我为主奉献读神学，写论文如有神助，人家要4年才写完，我2年就可以写完，是否真的如此呢？我为主燃烧在前线打拼，神会照顾我的儿女读书全部拿 A。 我传福音就应该凡事顺利，这是我们的想法，但事实是否真的会如此呢？也许，但不一定。但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信主的人为什么还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呢？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是解释不了，没有答案。为什么呢？因为连圣经也告诉我们没有答案。我们一起来看，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哪，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这穷寡妇的想法是这样，以利亚，我的儿子现在倒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你在我这里，因为你太圣洁了，神在这里看到我的行为不好，所以导致我的儿子犯罪。你要这个跟中国人想法很像，我儿子倒霉是因为我的罪。其实穷寡妇有这个怀疑，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也常常告诉我们借贷人是有福气的。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因为先知的名借贷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圣经的教导，人因为义人的名借贷义人，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有人借贷我所差遣的，就是借贷我借贷我就是借贷那差遣我的。所以大家也可能看过这个亚伯拉罕曾经借贷客旅，不知不觉就借贷了天使，然后就结果撒拉生孩子啊，这个应许啊就从那里来。 所以对这个穷寡妇来说，他的这个说法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难道这是个美丽的误会，是个咒诅的开始？原来之前的祝福其实是导致今天的灾难。所以我们发现他经历了那么大的神迹之后，患之而来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信心的危机，对不对？其实你想想也正常，比如说你经历一个大神迹，然后现在苦难又来，就是你为什么这样，之前经历了这样，然后难道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我想如果我们是那位寡妇，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疑问来问，到底这个神人是个怎样的人？虽然之前他带来很多让我度过生活的困难啊，让我从缺乏到丰裕，但是他原来却是把苦难带给我的人啊。我们有一句话叫扫把星，是吧？有没有听过哈？就是这个把苦难带给我的人啊。那个时候呢，以利亚呢，也没有多做解释哈，而是怎么对他说？我们先看哈，先看以利亚怎么说。以利亚就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并将孩子抱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那你说以利亚知不知道这个原因呢？其实我告诉你，以利亚知不知道？你看看哈，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寄居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降祸于他，使他儿子死了吗？以利亚知不知道答案？他也不知道，连神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以利亚的疑问他就问了，因为他也不知道，寡妇来问他，他就去问神，神有没有回答？没有，神没有回答。所以这是个谜。其实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苦难本身就是个谜，神人都未必有答案，但神有，那告诉你。那既然解不开是谜，我就教你们一个方法面对，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但我们来看结果，既然想不通，神也没告诉我们，就不用想。但我们看结果，看完结果你大概就知道答案是什么。然后圣经就怎么说呢？于是呢，以利亚呢就三次俯伏在孩子的身上，就向神祈求，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孩子就从死里复活。那个孩子已经死了，然后他就俯伏在他身上，然后三次祷告。那妇人当然很欢喜，欢喜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记载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灾难会在寡妇的身上发生，但重要的是什么呢？寡妇经历了神，而因此之故她的信心发生了一个更大的改变。所以她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哎，你这奇怪，之前你都不知道他是神人吗？也就是说之前的那个相信可能跟现在是有点不一样。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全是真的，也就是说之前 你所说的，你说是耶和华跟你说的，我未必完全相信，但我现在完全相信是真的。所以他的信心又经过一步。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发现经历两次的危机，信心被塑造了两次。而这个穷寡妇现在认定以利亚所说的话是真的，而以色列的神是值得称颂的，这个信心在危机当中他遭遇了一个转机。第一次开始他信仰有耶和华，然后他经历的神迹，然后又经历的苦难，然后现在说我完完全全的相信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到了后来耶稣在路加福音以他来做例子，但那个信心是从哪里来？是上帝给他的。弟兄姐妹，神也会来塑造你跟我的信心的，而他使用的方法有时会令我们摸不着头脑，但你只要相信等候， 让你的经历，让走过这整个经历的历程，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经历了他的能力和恩典，那时候你的信心会比以前更完全。信心的危机往往就是信心的转机。比如说小孩生病了，你半夜照顾他，祷告求神医治他，却没有什么好转，你渐渐的你开始觉得祷告好像没有什么用，你的信心动摇。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原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只要坚定的继续的相信下去，然后有一天你回头看，你会发现你那一天晚上信心的危机成为了你今天信心的一个转机。同样，当你儿女叛逆期，很叛逆，你跟他说也不听，你跟他说话他当耳边风，你大声一点他跟你翻脸，你说神啊为什么会这样，你祷告改求神改变你儿女的心意，但你不确定神有没有为你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开始发现神到底会不会帮我的，神到底能不能做这些事情的，然后你说神啊为什么会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也没有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坚定的相信下去，有一天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原来那一段日子你最困难的时候，其实正是神在塑造你的信心。在这个经常有天灾人祸、苦难很频繁的时代里面，我们的感觉是，神啊，你为什么不拦阻天灾人祸的发生？所以我们感觉我们信心不足，甚至导致我们信心会动摇。你不明白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弟兄姐妹，我也不明白，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看结果。有一天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只要你坚定地抓住上帝，你会发现那一阵子你所有的疑惑建立了你的今天信心更加坚强。相信你我都试过这种状况，身处在信心的危机当中，当我们身处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信心会经历考验，但经过考验之后呢，我们的信心会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大家有听过戴德生的故事，他有很多很有名的故事，但你知道戴德生他后来他创办这个中国内地会，他所有的宣教士都是凭信心去的，凭信心一点钱都没有，就凭信心去求神供养。然后戴德生为什么有这种信心？因为他是经过考验的。如果你看戴德生传，他的传记，你会发现他在决定要去中国之前，他就决定怎么过一个简朴生活，怎么做一个不向人要求任何东西而只靠祷告来求神供应的那种生活。经过了很多难处之后，他经历了，哎，原来在苦难当中神与他一同度过。我这里有一本书，这本书的是 Josh Mueller 的日记，是这个简洁版哈，这是一个他的传记哈。在这本书里面呢，当然它不是全部哈，但它里面有很多是日记哈，是他每一天所写的日记。Josh Mueller 是谁呢 ？Josh Mueller 是一个德国人，他在英国开了一间孤儿院。Mueller 最有名的呢就是他的祷告哈，他孤儿院经常都没东西吃的，早上一起来就有人告诉他没东西吃，然后他就去祷告，祷告完之后就说今天晚餐之前会有东西的，就每一天都是如此哈。你要我看这个传记的，我会想神啊，你挺烦的，你既然每天要供应他，为什么还要他每天祷告，要他每天经历，为什么不一早就给他既然每一天都试过了，比如说因为他一生人就是写这些日记，每天都是在祷告求东西，每一天都应允的。我在想既然知道每一天都应允，那你就何必每一天都要祷告呢？但我们发现又不是，教师命了，每一天他都碰见一个危机，他都当是一个新的危机，然后他去祷告，祷告完之后呢，他又知道神会供应给他，然后他告诉人，哎，神会供应，然后就是这样。好，所以你看他的日记呢，其实你看了大概几篇日记之后呢，以后都是重复的，每天都是如此，哎，挺有意思。我就发现原来一个信心的伟人，他的信心还是每一天每一天的被神塑造，让他 更加的坚强。所以不要以为你的信心完全了，不要以为你的信心现在不能长进。其实神有时候就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目的就是让我们天天的去塑造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考验才能够继续的稳固下去的。我就讲个例子哈，大家可能有听过，我就记得当时我爸妈还没信主的时候，我有几年我每次去我就跟我妈妈，我妈妈比较愿意谈，我爸爸呢就，我爸爸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跟他讲话呢大概五分钟已经没话题了哈。我跟我妈妈话比较多哈，所以我就传福音就先跟我向我妈妈下手啊。我妈妈有一阵也给我讲的就是心动了哈，就是就是挺不错的，就是我觉得她也愿意听也愿意什么的。但那一年呢，她就是她就是可能是生我气吧那一年啊。后来我发现是这样的，因为那一年她有点不舒服，然后要动手术。动手术的时候她打去我说，哎呀我来看你，你知道我妈就说，哎呀你不用来看了哈。但我怎么知道老人家说不要其实就是要，你知道吗？我又很老实的，你知道她说啊不要，那就我就不要了，那我就没去看她。就后来我大姐跟我说她生气了，气到什么地步呢，我 那年就回去再看她的时候，她 就在我就跟她传福音，她突然间这样说，她说、啊、我死了我宁可去你外婆那里，就是去她妈妈那里，我不去你那里，我要去妈妈那，可能是嫌我没去看她所以就火了，所以说我宁可去下地狱这样。哇，当时听了吓了我一跳，明明传得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就跟他讲，哇我妈越讲越硬。所以那天听完之后心里面沉下去，你要那几年来的功夫就是因为听老人家的一句话不用去看你，然后就前功尽废哈。所以 别相信老人家的话，口是心非，他是想你去看他的哈。 okay, 那结果呢，那天晚上我就特别难受你知道吗，那天就是跟我妈就谈的时候就闹僵了，那天晚上我就在那里不能睡觉，一直到凌晨两三点我都不能睡。然后我当时就突然间我就跟神祷告，就哭啊，说神啊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然后突然间脑海里面出现一句话，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家里所有的人，包括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所有人啊，然后都没有信主，然后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过世了，然后你来参加他们的丧礼，他们的丧礼是一个非基督教的一个仪式，你会怎样？就出现这个想法，也就是说他们到死那天都没有信主，你会怎样？你还相信神吗？那句话出现在我脑海里，就说如果我的父母亲，我祷告那么几十年，他们最后都是不信主而死，我还相信上帝吗？就这句话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然后后来我就想，然后哭，然后后来我就跟神做了个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有一天我的父母亲他们离开世界，他们都不是基督徒，我仍然相信你，我仍然相信你。那是一个很难做的祷告啊，我仍然相信你。所以那一天我就发现，是的，面对妈妈那件事情很困难，但是我发现他考验我的信心。我的信心是因为什么？我的信心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亲会不会信主而影响我，我的信心是我跟神之间。我说如果我看不见好东西，我仍然相信你。所以那一次我就经过了这个考验。然后结果呢，上帝很好，几个月之后我妈就信主，然后跟这一年后我爸也信主完全跟我无关哈，就是 Edmonton 的牧师就去向传福音把他们带信主。所以我觉得上帝的恩典是很大的，就说他没有让我母亲很顺顺利利的在我面前让我带他信主，而是让我经历了这个危机，然后让我自己看到我的信心在哪里，然后上帝自己负责我父母亲的这个信主与否。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被逼到角落里面去，身处信心的危机当中。但你要知道，信心的危机往往就是给你带来信心转机的机会。当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的家人面临生死的关头，那种锥心之痛，那种慌张无助的心情，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体会到的。而当你跪下祷告，当你一思想，你整个心乱如麻，那种结是没办法解开的。虽然我们有神可以依靠，他也确实担当我们许多的重担跟眼泪，但人总是软弱的，因为我们是没有意志的能力，不知道未来如何，只能够靠主一步一步的走。我们在走的时候也是心惊胆跳的，但你要相信，不论结局如何，他的旨意是好的，而你一定会发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神是给你在上一门信心的功课，他让你遭遇信心的危机，其实是为了让你的信心有转机，为的是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完全，为的是让你也对他有个更全面的认识。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穷寡妇的故事里面，男女主角是穷寡妇跟以利亚，寡妇的儿子是配角，而神就是这整个的编剧和导演。那你知道，当我们看电视剧也好，看电影也好，所有的演员事先都知道过程跟结局，在排演的当中可以不断的 NG， 就是 no good， 就是 重来、啊、但最终你看电影的时候丝丝入扣、啊、总是让观众可以融入整个剧情，跟着你会、啊、有分开或者是感动，有情绪上面的被挑动。但我们发现现实生活当中稍微有点不一样，当然我们也是演员，我们需要扮演好自己各自的角色，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是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甚至不知道下一秒会怎样，我们有办法去排演，我们有办法去 NG 重来，但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与我们同行，他写好的剧本虽然没有给我们看，他也没有事先教导我们怎样排演一次，但他要求的就是我们全心的依靠他，走完他的这个剧本，交托给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最后你回头看，原来整套电影就是让你跟他关系更亲密，而你跟他关系更亲密的过程，就是要透过你去建立起这个信心，而神会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的信心被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遭遇什么，可能挺难的，但这些最困难的时候好好的去利用它，因为这些导致你信心有危机的遭遇，可能就是让你信心有转机的机会。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我们看到穷寡妇有神人在他旁边，儿子也会死亡，但主，我们相信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因何在，但我们相信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结果会导致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完全。主啊，感谢你，求你这样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样的体会，让我们不要面对太困难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去面对的，但当我们面对的时候，也赐给我们有方法有能力去度过，更重要的就是给我们经历的之后，我们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强。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啊，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哈、啊。让我们啊再来一次，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的，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 在此一刻，我相信在我们在座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或许都带着一些心理的事情，或者面对着一些的挑战，甚至是有身体的软弱。主要我们此一刻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把全部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挪去，让我们此一刻我们毫无忧虑的心无旁骛的能够来单单敬拜你。也求天父你赐下话语，让圣经的记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赐给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我们的未来的这一周，帮助我们。我也求你来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坚固那些需要坚固的，赐方向给那些需要更明朗的指标的。主，你亲自来引领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这一个学期客串帮忙在这个Carey 神学院教的那一门课呢，其中有一周的主题呢是专门讨论信心可以这么说，信心是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大主题。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信心也是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常常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做有信心的人而有信心的人呢神会喜悦圣经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对不对？因为到神面前的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这是讨神喜悦之道。但是呢，我们常常也因为这些经文会有点苦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呢非常的脆弱非常的不稳定既容易变化有时候会觉得很强，有时候又有那种不堪一击的感觉特别是当我们碰见一些逆境事与愿违的事情发生，一些横祸一些不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埋怨，我们就会信心动摇，以致我们就会想哎呀，我现在信心如此不堪一击，那上帝会不会不喜欢我了呢？用一些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小孩子生病试过就一直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祷告到半夜求神医治他都没有什么好转，渐渐的你开始觉得这个祷告好像没有什么用，你开始怀疑。又或许你的儿女叛逆期你跟他说他不听，你劝他他不当你耳边风，然后呢对他凶一点他就跟你翻脸然后你祷告说神啊求你帮我改变他让他能够心别那么刚硬就祷告来祷告去，你发现好像没什么好转，你去看发现我这样祷告有用吗？我神好像这些事情可能不管吧。你要在这种天灾人祸苦难频繁的世代里面，我们的感觉是神啊你为什么不拦阻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这些事情就导致我们有时候信心会有点摇摆，对不对我们这里不舒服，为什么祷告来祷告去上帝不让我减轻痛苦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信心是有问题，然后我们也感觉有问题。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又想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就开始在怀疑我们跟神的关系怎样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我都试过这种情况，身处在信心的危机当中但我又想告诉你，其实弟兄姐妹，信心的危机其实不一定是不好的。因为当我们身处在信心的危机当中，我们的信心会受考验，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之后呢我们会被撼动被冲击甚至被打倒。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继续相信并且依靠神，在经过了这一场的冲击考验之后，我们的信心会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会变得比之前更长进 变得比之前更好。所以我常说，信心的危机其实是神给我们信心的转机的机会。所以今天呢，我就很想跟你们来分享这个主题，特别是透过圣经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记载，来说明神有时候是允许我们碰见这些信心上面的冲击的，但这些信心的冲击带来的危机却是我们信心的转机，是让我们信心能够成长的机会。只要你不放弃神，你会发现你回头看你的信心的危机会给你的信心带来很多的不一样的新的一些崭新的发现。那这一次我要跟你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以前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就是讲到以利亚求雨的求不下雨然后求雨的这一段经文。那我们上次看过哈，这个交叉模式整段经文这几章呢，其实它真正中心点是想讲到这个犹太人他们要做的决定，就是到底相信神还是不相信神。但是在这个转捩点这个他们要做决定这整个故事呢，其实参差了很多的小故事哈。今天我就跟你们讲这一部分的小故事，它可以自成一格的有一些信息告诉我们。所以我想透过今天的这一段来跟你们说一说信心的这个一个经历吧哈。那一段经文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后面的那一部分，但我们现在来看前面的那一部分。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从这个以利亚宣告不下雨开始的，还记得那件事吧哈？就是因为亚哈王犯罪，所以神要惩罚这个以色列，所以神就让这个以利亚去宣告不下雨。那所以他宣告不下雨，结果雨水就停了。但雨水一停呢，就食物啊水的供应都成了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先知以利亚自己也遭遇困难哈。所以但是上帝对他有供应，是什么供应呢？首先就是透过乌鸦来叼饼来给他定时的一日三餐一日的两餐，就早上跟晚上给他这个有这个食物来供养他，然后让他在基利西旁呢那边还有一些水哈，让他在那里能够存活。但是日子久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场旱灾有多长时间，3年零6个月，对不对？所以那个水也干了，所以结果呢基利西的水也干枯了，所以呢以利亚呢必须有另外的供应方式给他。所以神呢就给了他第二个计划，就是叫他去西顿的撒勒法。圣经说，他说在那里你去找一位穷寡妇来供养你哈。那我们这个供应的方法其实很有意思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看撒勒法在哪里哈。我这个图呢找来找去找到最完整的是这一个了，但是因为它的解析度比较低哈，所以比较难看一点哈。所以那个有个红色的方格的那个地方就是撒勒法哈，所以是个小地方哈。他说是西顿的撒勒法哈，那这个西顿呢是比较大，撒勒法是个小村，所以呢它你会看到它在北边的13公里左右呢就有一个地方叫西顿，然后有这个撒勒法。这撒勒法呢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哈。我们也许会想哈，神怎么会让一个外邦国家的寡妇来奉养先知呢？因为你要知道在饥荒的时候最穷的人是谁，大概就是寡妇，因为那个时候男性为主的社会，寡妇本来就很穷哈，所以他还去找，而且是找一个外邦人，就有点像今天我们去宣教哇，然后我们去宣教然后发现没有人供应给我们，然后要找来找去就找了什么不信耶稣的，而且是很穷的人来供养这个传道人这些宣教士，你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哈。一般来说应该是找经济比较有能力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家庭来接待，但神却找了这个自身难保的寡妇来供养他为什么这样呢？应该是有原因的，圣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是偶然的。那有什么原因呢这里没说，但是我们可以去猜哈。一个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新约，你会发现在路加福音4章24到26节呢，耶稣曾经引用过这位寡妇来说明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不相信的。 OK， 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4章24到26节他是这样说的，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上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色列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告诉我们呢，是在讲信心哈，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呢不相信哈，所以耶稣就讲了个比喻，说你看看以利亚那个时代，以利亚有以色列有很多的寡妇，他都没有去，却去了一个外邦人撒勒法这个地方的穷寡妇的家里去。为什么？言下之意是他比以色列人有信心，所以也就是说是因为信心而去的。所以根据这段经文呢，先知没有去以色列人的地方，而是去了外邦人的地方，是因为先知在自己的地方不被接纳，反而在外邦人的地方被接纳。也就是说这位寡妇是一位信心的供应者。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看这整段的列王记的记载，你却会发现这位寡妇的信心不是一开始就很有的，而是慢慢的增长的，以直到后来路加福音可以引用他来说明他的信心。所以也就是说信心是要经过历程的，而且这位寡妇的信心的增长呢，是他在经过信心的危机之后才产生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用的这一段经文来跟你们说一说，其实上帝有时候允许我们遭遇一些信心的一些的困难，导致我们信心有危机，但是这些信心的危机呢，其实是神的变相的祝福，希望能透过这些信心的危机之后呢，我们的信心有一个转机，能够变得更好。所以今天我就是想透过这段经文这样来跟你们分析哈。那弟兄姐妹，神的考验有时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你也不知道他在背后策划着一些什么计划。就像这位寡妇，上帝拣选了他，要来使用他的信心，考验他的信心，建立他的信心，但他事前一点都不知道。也许今天你也在遭遇这一些神在磨练你的美意，他要用你来使用你的信心来成就某些事情，但在过程当中他先要考验你的信心，要建立你的信心。你若愿意配合他，最后你的信心会变得更加的美好，你的信心在种种的遭遇之后会变得更完全，但是你必须接受这个考验。所以信心的危机就是我们信心的转机。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寡妇的遭遇啊，她的信心怎么去增长好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之前呢，所描述的这是以利亚后来被神差遣去找这位寡妇，让寡妇来供养她。而我不会每一句都读哈，那我就是简单的就说一说这个故事。那以利亚一见到这位穷寡妇的第一句话是这一句，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求喝水。那寡妇怎样？她很有爱心的就去取水来给以利亚喝。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水很珍贵，因为饥荒 没水喝。然后以利亚提出第二个要求，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好像有点得寸进尺，对不对？哇，给你水喝还要跟我拿饼。所以寡妇大可以说，我现在是饥荒啊，我是个寡妇啊，我只有个孩子，我的存粮又不够，你到别人家去吧，比如我很愿意帮你，但是我帮不了你。但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我很喜欢这句话的，死就死吧。我以前在美国念这个笑话啊，题外话，我以前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呢，我在这个加州念这个神学，我们那个学生大概有20几个人， 都是牧师来的啊，就是我们去读这个教牧学啊，这个博士，然后都是牧师，所以他们都不是这种神学生的学生，是牧师的学生。然后这里面呢有几个韩国人哈、啊，然后我们就发现呢，这些韩国学生呢经常迟到，迟到到那个老师都忍不住要骂他们。你看那个教授、哦，他说你们都那么大了，都是牧师了，我都不忍心骂你们哈，你们就不要迟到好不好？骂了他们，结果呢骂完之后，我们当时几个人听了之后，哇，这个被骂，然后骂完之后呢，以为第二天会好一点，就照仍旧迟到，所以这后来那个教授没辙，没办法。我跟其中一个比较熟哈。我就跟他们聊天，我说是不是你们四点钟要起来祷告啊，然后就是精神不好什么的啊。他说其中有一个原因啦、啊、然后就是因为我问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不喜欢我问这个问题的，就是觉得我是在指出他们的错误来。然后不过后来呢，他们想一想，他们就讲了一句韩语出来，我不会听韩语嘛，一讲他们全部韩国人都在笑哈、啊。我说那是什么，然后就讲了一句话啊，然后我说你怎么翻译，他翻译大概就是死就死吧，他我们韩国人就是有这个精神，死就死吧，所以老师骂了之后不上课就是不上课，所以特别喜欢这句话哈。所以韩国人做宣教师特别好，死就死吧。这位妇人就是这个样子，死就死吧。那弟兄姐妹啊，虽然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那个绝望，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那个信仰，对不对？因为他出了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那我们要知道他是个外邦人，他知道以利亚的神是耶和华，然后他也指着他的神起誓，也就是说他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对以利亚所信的这位神有点仰慕的。好，虽然他是外邦人，这个神是你的神，不是我的神，但是我对你的神有点仰慕，我用他来跟你说，我是真的是什么有没有了，然后他也没有打发他走，说你去求别人吧，他说我就帮你吧，帮完之后我们死就死吧。所以结果呢，圣经就说妇人就按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很简单的一句话，但你别小看这句话，这句话里面表明了妇人的这个死就死吧的精神，里面是有这个信心的存在。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有一句话叫什么 nothing to lose 哈，英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走过那种状况，就是 nothing to lose 的时候，其实当你说哎呀主啊，你现在给我这么多遭遇，我已经走到 nothing to lose， 什么都失去，都就是再没有可失去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你最可以去经历神的时候，走投无路没有了，让神来成为你的帮助，就像这个穷寡妇一样。所以寡妇不顾一切的把自己仅有的献上，结果怎样呢？结果她经历了一个大神迹。那结果呢，就是跟这个圣经里面五饼二鱼的经历有点相似哈，他不顾一切的摆上，结果神给他看到了一个大神迹。情况是怎样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哈，以利亚就跟他说你别怕，照你的去做啊，然后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哈，然后你这个饼你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呢，你的面永远不会减少，然后你的油也不会短缺，直到耶和华使已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了，结果怎样呢？结果他和他家中的人和以利亚吃了很多日子，发现坛内的面总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乏，就好像耶和华以利亚所说的话一样。圣经是这样说的，弟兄姐妹，这里说他吃了许多日子，很简短的一件话，但这句话包含了他跟神同行的这个杂技，对不对？因为每一天都要做饼，都要用油，每一天都是经历，会不会没有，发现用完之后还有， 每一天都在经历神。你要有时候我们活在安全线底下不好受，但依靠主的人不会走在绝路当中，在这个缺乏当中往往就是看到神的供应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大概两周前的那个礼拜四突然间这个腰疼，疼得很厉害，疼得很厉害，疼到那天晚上看完医生吃了止痛药都没用，然后我发现我整个姿势呢就是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哈，所以怎么睡觉呢？结果呢没办法，发现我最舒服的姿势就是跪在那里，站着跟跪就跪在那里，就趴在床边或者趴在椅子边那个跪的那个位置。所以后来我就想来想去，不如就这样，困了累了一定会睡觉的嘛哈，但就是先让我累，所以就是我就趴在床边在那边祷告，就在那边睡，然后真的睡着，知道困了，然后就爬上床去，然后呢就睡，以为这样可以睡着，结果还是痛醒来，然后又爬下来，所以那天晚上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所以跪在那里，我说既然是跪的姿势祷告的姿势，那别浪费了那个空间时间，就祷告祷告祷告到睡着了，就是那种一直在祷告，那在祷告。弟兄姐妹，所以我常常说呢，其实有时候你觉得神最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神就在你身边的时候。那天晚上总是觉得神，你如果不让我的痛没有消失哈，但是也就是因为痛了，所以要跪在那里多祷告，所以那天晚上就是祷告啊祷告啊，忘就是比平时祷告的时间更长，就是一直趴在那里整晚在那里，所以发现哎，其实那个也就是经历神的一个机会哈。所以信心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些遭遇就成为我们的一些跟神更亲近的一个机会哈。那信心呢是很重要的，圣经常说没有信心的，比如说圣经有几句话，他说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耶稣也曾经说过不要怕只要信，他也提醒门徒只要信你就必得着。所以我们看见寡妇的行为印证了这些经文的这些的果效，他那小小的信心带来了超过他所想的结果。那你可能会想，故事看到这里，换作你是穷寡妇，来了个以利亚，哇，天天吃饼用油用面，那个面跟油永远用不完，信心应该很强了吧。我跟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去你家做客，然后我说奉神的祷告，然后你家的油从此不缺，你会死心塌地的相信上帝了吧？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人的信心是很奇怪的。如果我们看这个穷寡妇，我们也发现后来她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她信心出现一个危机，甚至神迹都不能帮助她解答她的困难。我们再看看以下的事情，就刚才我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就是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圣经说做那家祖母的妇人这里很奇怪的，他不是说那穷寡妇，而是说做那家祖母的妇人，也就是说这里给了我们一些线索，发现原来这个穷寡妇本来不穷，而且本来也不是寡妇，可能是因为饥荒丈夫死了家道中落，然后她成了穷寡妇，她曾经是祖母，然后他跟他儿子以利亚就住在他家中，结果呢发生一件事情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就是有先知住在他家中，他儿子却怎样病得甚重，甚至身无气息，也就是说死了。你有没有想过有个传道人住在你的家反而更倒霉？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插曲。好人不是应该有好报吗？寡妇好心接待了一个先知，尽一切所能救济先知，因此跟先知有一段跟神同行天天有神供应的日子。为什么突然间他灾难临头呢？做了好事为什么有报应？然后 先知住在自己家里，为什么还是有苦难临到？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很难理解的。我说这个对信主的人特别难理解，有没有想过，信主的人不是应该一帆风顺的吗？为什么还有苦难的？我们以前在念神学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学期，我其实我本来是想去另外一间神学院的，那间神学院比较有名气，但是因为为钱的缘故呢，我就去了一个收费比较便宜、名气没有那么好的，就是委曲求全的去上这门课。但上课的时候经常收他们那边的消息，希望有一天可以去那一间读。后来有一天传来一个消息，那里有一对新加坡来的夫妇，那个是神学生，然后那位先生呢就是很爱钓鱼的，他太太呢就趁他们周年纪念的时候就送了一个礼物，让他先生可以跟他一起去达拉斯有一个水库去那里钓鱼。在钓鱼的时候他一滑，整个滑下去，结果就死了。你知道这消息传来，我们当时全部是神学生，我们听了都傻了，原来神学生也会淹死的，本来没想过的，我们应该百毒不侵的嘛，对不对？我要为主而走这条路的，应该上帝有保护，谁知也会有横祸的。所以那个时候就醒过来了。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们信主的人，哎，我去探访人就不会出车祸的，我到非洲是百毒不侵的，我读神学写论文一定通过的。我跟你说，我们那二十个学生只有五个人毕业，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是不一定是信主的人就一帆风顺的。但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我跟你说，我没有答案，我解释不了。就像在 Dallas 发生那件事情，我到现在都没有答案。但我们可以猜，猜什么呢？富人是这样猜的，富人认为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情，借贷了个先知在这里，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性，这是可能性是什么呢？他说跟你有关，他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你知道他想来想去这个理由就是这样，因为你太圣洁了，你住在我这里，圣洁到后来我自己家里，我一点点的小罪都成为被神注意到的东西，所以导致我们有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是我的罪使得我儿子有问题。你知道这个很多人的想法，哎呀，我叫那么多苦难，是不是我出了什么问题，是我出了什么状况？所以看法是这样，因为因为太接近先知了，神太靠近了，所以神追讨罪来了，所以现在我儿子主对我要求多了，我儿子现在有问题了。所以对富人来说，我觉得他这个怀疑是很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在中东的那个地区呢，借贷远人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而且圣经呢甚至鼓励我们要借贷客旅的。 还记得吗？亚伯拉罕就曾经借贷过可怜了，圣经是这样说的，人因为先知的名借贷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借贷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有人借贷我所差遣的，就是借贷我，借贷我就是借贷那差遣我的。所以你看他借贷了先知，他应该有先知的赏赐的。然后刚才我说了，就亚伯拉罕也曾经试过，对不对？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因爱心借贷客旅，不知不觉之中就借贷了天使，也因此得着妻子撒拉生子的应许。所以这个妇人可能会想，难道这个借贷是一个误会，不是祝福而是咒诅的开始？如果是这个，我想如果我们是这个寡妇，我们心里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到底这个神人是怎样的人？虽然之前让我度过厄运，现在让我天天经历上帝的恩典，但是他其实是个扫把星。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就比如说有一天你邀请谢牧师到你家去吃饭，结果吃完饭之后你家就出了一些事情，以后不找谢牧师了，扫把星。所以他就去告诉以利亚。那我问你，以利亚有没有答案？他也没有。以利亚也很为难，他也没有答案。以利亚唯有跟他说，OK， 把你儿子交给我，然 然后把儿子带到他的楼上，然后因为他也不知道原因，然后他怎么知道他不知道原因，因为他祷告是这样的：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其实就说，神啊，我住在他家里，你让他遭灾，情何以堪啊。所以你看，连先知以利亚都不知道他寄居在寡妇家为什么会有灾难临到。既然弟兄姐妹，我是这样想的，既然连先知都不知道答案，既然连先知都不知道答案，我们也不会知道答案。所以苦难也许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就今天你的遭遇也许是永远都是一个解不开的谜。既然解不开，我就建议我们不要问太多为什么。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你看结果。所以这个孩子为什么生病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看看结果，结果是怎样。结果呢，就是以利亚呢三次的附在孩子的身上向神祈求，然后神听他的祷告，孩子就从死里复活。然后结果是什么呢？妇人很欢喜，而且他说了这么句话：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一开始的时候她有个信仰，这个信仰就是你的神。现在她来到这里，她说我知道你是神人，然后他没有说你的神借你口话是真的，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是真的，他的信心又往前走了一步。所以这记载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灾难发生在寡妇的身上，但重要的是在最后的时候，寡妇经历了一个信仰的危机，信心的危机之后，他经历了神，而因此之故他的信心变得更完全。虽然他之前已经经历过了一个神迹，但是这另外一次的是让他更完全。所以经历了两次的危机，信心也因此怎样被塑造了两次。我想这位寡妇更可以肯定以利亚的这位神是真神，甚至是我的神，而可以导致耶稣在后来在路加福音可以说用他来做这个信心的榜样，让他来做这个信心的表率。而我们发现这个妇人的信心是上帝给他的，让他透过这些遭遇这些经历，他跟他更加的亲近。所以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就是说，神也会来塑造你的信心的，而神会使用的方法有时会让你摸不着头脑，没办法解释的，但你只要相信等候，让你能够经历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已经经历了他的能力和恩典，而那个时候你的信心你发现比以前更不一样。有没有试过信心的危机往往就是信心的转机？比如说小孩生病了，你照顾他照顾他到半夜，祷告来祷告去，你发现他都没什么好转，你说上帝到底听不听的，是不是这些事情他不管，你开始信心动摇。弟兄姐妹，可能我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你孩子会得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坚持的相信主，你孩子的灾难会过去，然后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你的信心会跟之前有点不一样。可能你的儿女是在叛逆期，你怎么说他他都不听，跟他大声一点他就跟你翻脸，你祷告来祷告去求神让他的心能够改变，但你发现他心并没有改变。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神会让你遭遇这些事情，但我可以告诉你，你坚定的相信有一天时间过去，你发现你儿子会回来，事情会过去，然后你发现你的信心并没有因为这些危机而变得脆弱，反而会变得更坚强。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很多的遭遇，都可以是神让我们去经历这个信心转机的机会。在这个有天灾人祸苦难很频繁的世代里面，我们的感觉是，神啊，你为什么不拦阻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常常会信心不足啊， 我们会说，神，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也没有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如果我们坚定的相信，有一天我们回头看这些事情，并不会动摇我们的信心，反而会让我们信心更加坚强。因为这些信心的危机，可能就是我们信心的转机。也许你试过这种的状况，身处在信心危机当中，而当我们身处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信心会受到打击冲击，我们会受到撼动。但是只要我们继续的相信依靠神，我们的信心一定会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大家可能有听过戴德生的故事，戴德生就是从英国他去到中国，那是清朝末年，他要去那些中国内地没有宣教师去的地方，所以他创办了一个中国内地会。那戴德生呢，他当时呢决定要去中国之前呢，他说我要操练信心，他就求神给他有操练信心的机会。结果呢，他真的经历了很多逆境，而在逆境当中他经历了怎样去信心坚固，所以导致后来他中国内地会呢是从来不募款的，就是靠祷告，然后靠人家奉献，他们不主动去跟人要钱，然后就是养活了这一批的宣教士但是他的信心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信心是经过熬炼经过考验而有的，经过了信心的考验之后，他就有信心的这个这些的转机出来。我这里有一本书，这本书是 Josh Mueller 的传记大家可能有听过 Josh Mueller 这个人这本书挺好看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借给你看，不只有一本。这个Josh Mueller 呢是个德国人，长得挺高大的听说，然后呢他很有爱心，然后他去了英国，在英国就看到很多孤儿，他就专收留孤儿院，他一生人呢后来就是开孤儿院照顾孤儿。但你要知道，他从开孤儿院到养这批孤儿，他一分钱都没有了，他所有钱呢他也从来不跟人问要钱了，他就是去祷告求神给他。然后呢他的很多的故事就说他的早上这些孤儿院的这些工作人员就会来跟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小孩吃完午饭晚餐就没有了，怎么办？然后 Josh Mueller 就会去到房间里面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之后就跟他们说晚上一定有东西吃的。结果呢往往就是在晚餐的要来的那一刻呢，会有人送面包有人送什么的那种，就是如此，然后天天如此。如果你看他的传记呢，你会发现里面都是日期，几月几号几年，然后就有什么需要，然后他祷告，有什么需要祷告。你知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看了之后，我一个感想，说神你烦不烦呐？你既然每天都要供应给他，还要他每天问呐？反正他问了之后，你都要给他，你不问行不行啊？发现你没有了这个人很有意思，没有了这个人就是，如果从今天我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个祷告自传呢，大概是100%的应验率他是个信心伟人，祷告很好，但他也是天天去祷告的，天天都经历信心的危机，天天都有信心的转机。所以我想告诉你弟兄姐妹，有很多东西不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经历，然后经过了这些的信心的考验，他信心变得更坚强。所以我又在想，如果没有这种天天的祷告， Josh Mueller 大概的这本书也没人看大概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的强处。但 Josh Mueller 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天天还是把他的问题，过去已经经历了，因为你知道他照顾小孩几十年了，天天都是如此，他已经试过了。 但是 他晚年的时候还是天天去祷告，每天祷告求东西吃，他是天天上帝每天供应给他，挺有意思的，鼓励你们去看他的书。我就记得呢，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一件事情，这是对我的一个信心的考验吧。我妈呢，就是我爸妈呢，就是当时还没信主之前呢，我经常就是趁有机会呢打电话给他们，或者是去他拜访他们的时候，就是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我主要是向我妈妈传，我爸呢是没办法传的，因为我爸不跟我讲话的，我爸就是不大爱讲话的人。我跟他很客气的，就是5分钟的话题就已经就超过了 就是我电话里面一分钟已经差不多，他就把电话就转给我妈的那种人哈，没话谈。我跟我妈就可以很多东西谈，所以我觉得讲福音比较容易下手，就跟我妈做功课。所以我就跟我妈就下功夫啊，讲啊，后来她不错啊，我去念神学的时候她已经很好转，然后后来我们每年去看她，她都说哎，我有看恩语之声啊，我也什么什么的，就是有这种好转。但有一年呢，就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她生了个病，后来要动个手术。要动手术之前呢，我就打电话给她，我说我来看你好不好啊？她就说啊，你别来看我，你很忙，你别来看我。你知道我就傻傻的相信了她这句话。结果就他生气了，所以有时候老人家说别看我哈，别相信他，他其实想你看他，特别我妈那一种哈，他是想我去看他的，结果我没去看他，结果他生气了。我怎么知道他生气了？是因为我大姐跟我讲的，我说你上次为什么没来？我说他叫我别来的，他说你别相信他，他很生气啊，你没来。所以那次我大姐跟我讲完之后呢，有一天晚上我就跟我妈讲福音，哇，这次态度大转变，是吧？听得面无表情，然后跟我说，他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哈，你就自己信好了，我以后呢，我宁可去你的外婆那里，就是他妈妈那里哈，他讲话很婉转的，我以后我宁可去你外婆那里，啊，这是生气的讲话。意思是什么呢？外婆在哪里？外婆还没信主就走了呀，所以他就说我宁可下地狱都不去你那个地方哈，生气到这个样子。哇，那天听了我也火了，你知道吗？啊，就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就，但他又不说是因为我没来看他生病嘛哈，他不讲，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跟他讲，他就越来越硬，你知道吗？哇，那天就是我很失望，我说。你知道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就在床上翻来翻去，然后呢，神啊，我说我祷告了二十几年了，天天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信主，我看到已经有好转，为什么现在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神啊，你到底听不听祷告的？神，你到底理不理我的？神啊，你到底……我甚至说，神啊，你到底真不真的？我突然间里面出现一句话，就是一段话嘛，这段话是这样的，不是说出来的，但就是意念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你的爸妈都死了，而你来参加他们的这个葬礼，你发现这个葬礼是不是一个基督教仪式的葬礼，你还会相信神吗？很奇怪啊，这个想法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来发现你的父母亲已经死了，然后你发现他们是没有信耶稣的，你祷告那么多年全部是白费的，你还相不相信上帝？就是出现这句话，就是，对啊，我还相不相信啊？然后我说，主啊，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家里的所有人他们都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我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我仍然相信你，我仍然相信你。我觉得那天晚上是在挑战我的信仰，到底是相信恩典呢，还是相信施恩的主？我是想看到好东西呢，还是看到他自己？我说，神啊，我最亲的人如果离开，我都发现这个祷告都没应允，我仍然愿意相信你， okay, 我不离开你。所以那一次呢，对我来说是个信仰的信心的一个危机，但是一个信心的转机。那天晚上我更清楚，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不过也很感谢主哦，那一天结束之后我就回来，我什么也不能干了。随着几个月之后，我妈就信了耶稣，然后一年后我爸也信了耶稣，然后我一点事情都没做到。为什么呢？是有一位牧师去看他们，然后把他们带信主，然后我爸连洗礼都不告诉我就洗掉了。我说我是牧师啊，你是我爸，你洗礼也不告诉我哈。不过后来我想也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洗礼要给我看， 所以他是真心洗礼，不是要做给我看，所以我挺高兴，我知道他是真心相信。所以上帝不会给我们太为难的，他会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成就一些的事情。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避到角落里面去，身处信心的危机当中，但你要知道信心的危机往往就会给你来带来信心的转机。你要当我们的家人面临生死关头，我想那种锥心之痛，那种慌张无助的心情，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知道。当你跪下祷告，当你一试想你整个人的那种心乱如麻的结是解不开的，虽然我们的神可以依靠，他也确实可以担当我们的重担于人，但人总是软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预知未来，所以我们只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出，但是这一步一步的信心的路呢，是走得心惊胆跳的。弟兄姐妹，虽然是如此，但是你要相信不论结果如何，他的旨意是好的。而你一定会发现在整个过程当中虽然不好走，但是他是一门信心的功课，他让你遭遇信心的危机是为了也给你一个更全面的信心的转机，让你对神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让你对他的能力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干成是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男女主角就是以利亚跟穷寡妇，当中有个配角就是这个儿子，而神是编导，是导演，而整个的所有演员都是在当时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整个剧情是丝丝入扣的呈现，产生了一个最好的效果。弟兄姐妹，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甚至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东西，我们也不能 NG 重新来过，就是 no good 然后重新重拍，但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他有一个好的剧本带着我们走这条人生路，他没有让所有好的事情一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他也没有让我们独自去面对这些不好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他都有他的美意，甚至这些信仰的危机里面其实都是要让我们去经历更多，以致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我们可以有一个信心的转机，所以你可以完全的交托。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在面对什么事情，可能你的事情都不能跟别人说，但我要告诉你，你坚持住，我们一起来祷告，你自己也祷告，我相信上帝会让你经历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你跟神的关系，你对他的信心到底有多真。让我们去低头祷告。在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是够用的，也求你来带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或许是有很多不能告诉人的一些的难处或者是一些不容易解的结，但主我们相信你必然会让我们有恩典去面对，而当我们经过之后，我们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固，求你就让我们所面对的信心的危机成为我们的转机，帮助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